圣品的第四个大愿，就是忏悔业障。忏是忏除以前的罪，悔是以后不再造罪。有些人修行很心急，一开始学修行就很想立即达到目的，怎知欲速则不达，不但没有成果，反而搞到精神错乱。本来众生和佛的智慧是没有分别，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只不过因为业障的关系，所以令到佛和凡夫有分别。众生的根基本来亦是相等，没有分利根和钝根，又是因为业障的关系，所以分有利根和钝根。业障轻的心比较灵，容易领悟佛法，一闻即悟，所以称为利根。业障厚的心比较迟钝，所以称为钝根。如果我们想在修行上早日有成就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勤力些忏悔业障。我们是薄地凡夫，哪一个人说自己没有业呢？身口意是造业的工具，做什么业呢？做杀盗淫妄的业，做贪嗔痴慢疑险曲疾忌的业。普贤菩萨说，如果我们的罪业有形相的话，尽虚空都不能容纳。我们回来这个世界其实是还债，所以受苦多过享福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忏悔业障。地藏经话，业力甚大，能敌虽微，能深巨海，能障圣道。如果我们有业障，就会障碍我们修行。念佛不得一心不乱，坐禅不得禅定，去到佛堂又同人闹意见，想去朝山，怎知机缘不成就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日日忏悔，又要时时怀住个惭愧心，等到业障清净的时候，六根才可以清净，身心才可以清净。有一些人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自己做了罪之后，只要做回一些功德，收回一些福，就可以消了自己的罪。他不知道罪和福是两件事，有漏的福根本是抹不到有漏的罪，必须先要通过忏悔，再藉住三宝无漏的福，才可以灭罪。如果你又造罪又修福，将来你可能先受苦再享福，又或者先享福再受苦。因为罪和福是分开受，所以我们做了罪之后，必须要发怒忏悔。通过发怒忏悔之后，再藉住三宝的福，例如拜佛、诵经、供斋等等，罪才可以灭。什么叫做发怒呢？发即是发表，怒即是表露。例如一粒已经种在泥土里面的种子，我们在它未生根以前将它翻出来，种子就不会生长。如果我们今天做了罪，知道错，在今天立即发怒忏悔，即是将自己的过错 好坦白地說出來，小過失可以向大德高僧面前一個人發怒，比較大的過失就應該向大眾以及大德高僧面前發怒，發怒之後罪的種子就不會生根，如果不立即發怒懺悔，罪的種子生了根就比較難消滅。有假如一粒種子已經生了根，但是未有花亦未結果，如果我們將泥土裡面的根翻出來，那根露在地上被太陽一曬，那根就會乾枯，就不會再繼續生長，而至開花結果。同樣，就算我們的罪已經生了根，只要能夠在果報未到來之前發怒，然後藉著拜佛求懺悔，佛寶的光明一照，罪根就會枯死；藉著誦經求懺悔，法寶的光明一照，罪根亦一樣會枯死。所以我們首先不要隨便造罪，如果不小心造了罪，就要即時發怒懺悔，越早越好，免至罪的種子藏在我們的白色田裡面，生了根之後再開花結果，果報到來的時候就後悔莫及。有人說，無始劫以來我知我做了很多罪，但是我不清楚我做了什麼罪，怎樣發怒呢？我們可以拜懺，跟著懺文在佛前來發怒懺悔，例如水懺、大悲懺、梁王懺，還有很多很多的懺，都不外是教我們在佛前發怒懺悔，懺悔之後藉著拜佛或者誦經來消業障。不過這麼多懺本之中，以梁王懺的發怒文最詳細。梁王懺是智公禅師為梁武帝的夫人而做的，梁武帝的夫人不信佛，而且時時難為啲出家人。有一次，夫人請智公禅師寺廟裏面的僧人入皇宮受供，夫人想試下智公禅師是不是有神通，於是叫廚房做了一些牛肉包，預備智公禅師他們到來的時候就拿出來給他們吃，如果他們不吃就說他們不尊重夫人，如果他們吃就可以告訴梁武帝聽智公禅師沒有神通，讓梁武帝不要再供養智公禅師。智公禅師沒錯是有神通，並且還有善巧的智慧，他立即叫所有去應供的比丘將兩隻蒲袖的袖口縫起。原來以前我們這件大袍的袖口不是縫埋，是經過智公禅師這件事之後，我們的大袍袖口才縫埋。比丘將兩隻袖口縫好之後，智公禅師又吩咐每人帶兩個素包在蒲袖裏面，又吩咐大家如果夫人供養包的話，大家千祈不要吃，記住將夫人的包放在另一邊的蒲袖裏面，然後拎出自己帶來的素包吃。果然大家依著智公禅師的說話去做，入皇宮應供，吃完齋之後，夫人以為這一班和尚個個都吃了牛肉包，非常之開心。後來夫人死了之後，做了一條大蟒蛇，走到皇宮求武帝幫他脫離蛇身，武帝就走去求智公禅師。智公禅師說唯有待夫人懺悔才可以幫他洗罪， 於是志公禅師在三藏經典裏面找資料，終於做了這本《梁王忏》。果然乘著拜佛忏悔之力，超度了夫人生在忉利天。《梁王忏》一共有十卷，其中有一卷叫做《出地獄》，很多人以為是代地獄的眾生忏悔，到他們出地獄，其實是講對了一半，另一半是為自己忏悔，出來自己將來要受果報的地獄。很多人時時問我同一個問題，問我是不是定業不可轉。我首先要解釋什麼叫做定業。業分善業和惡業，我們做了善的因必定得善的果，做了惡的因必定得惡的苦果，這個是一定的道理，就叫做定業。沒有理由修善因得惡果，修惡因得善果，所以叫做定業不可轉，是在因果的定律來說。因果的定律是不可以轉變的。如果在修行上來說，業還業，轉還轉，是兩件事。雖然定業不可轉，但是佛菩薩的三昧加持力可以轉，通過懺悔業障亦可以轉。如果定業不可轉，那求懺悔來做什麼呢？最重要是你的一念心，你有沒有求佛加持的心，有沒有至誠懺悔的心。好像一個人向著條骨頭路來走，如果他肯回頭當然可以走回出來，如果他不肯回頭就不能夠轉出來。所以轉與不轉就看你的一念心。其實轉與不轉是由眾生作主，不是由佛菩薩作主。眾生求轉，佛菩薩三昧加持力可以幫忙眾生轉。眾生不求轉，佛菩薩不會幫忙你轉。所以佛教是積極的，不是消極的。如果真的定業不可轉，那地藏菩薩都不需要去地獄救眾生，觀音菩薩就聞聲亦都沒有可能救苦，一定是定業可以轉，地藏菩薩才可以在地獄救眾生。定業可以轉，所以我們遇到危難的時候可以念觀音菩薩聖號，觀音菩薩立即以千眼照見，以千手扶持，幫助我們度一切苦厄。造罪是誰做呢？壇經說有我罪即生，因為有我，所以有我貪、我嗔、我痴、我僭曲、我疾忌、我驕慢、我懷疑。如果沒有我，就沒有我造業。什麼是造罪的原因呢？普賢菩薩說，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原來造罪的原因是貪嗔痴，造罪的助緣就是我們的身口意。身做什麼罪呢？身做殺盜淫的罪，口做妄言、兩舌、惡口、耳語的罪，意做貪嗔痴的罪。身做罪，身不清淨；意做罪，心不清淨。身心都不清淨，又怎樣能夠證入一真法界，見法身佛呢？雖然造罪的是身口意，但是三者之中以意業最厲害，因為意識 即是我们的分别心。分别心才是造罪的主人翁，由心意识指使我们的身和口造罪。所以忏罪首先要忏心，忏到分别心空了。分别心即是妄心，妄心一灭就是真如心，亦即是真心。真心不会指使我们去造罪。既然罪业是从种种的妄想分别心而起，所以我们忏罪的时候亦应该在心那处来忏。所谓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空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我们的妄想心有很多种，有贪的妄想心称为贪心，贪心可以令我们造罪，做了罪之后贪罪就住在贪心里面。我们又有亲的妄想心，叫做亲心，亲心又可以令我们造罪，做了罪之后亲罪就住在亲心里面。我们还有愚痴心、骄慢心、疑心、浅曲心、疾忌心，通通都可以指使我们造罪。做了罪之后，罪就藏在种种的妄心里面。贪心做了罪，就会强壮我们的贪心，于是更加贪，贪得无厌。亲心做了罪之后，又会强壮我们的亲心，于是脾气更加火爆，更加不慈悲。但是心若空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妄想心一灭，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心等等所做的一切罪业就没有藏身之所。例如嗔心所做的罪本来是藏在嗔心里面，若果嗔心一灭，嗔心所做的罪就无所依止，嗔罪就空，嗔心亦永不复起。这个就叫做忏悔嗔罪。不单止嗔心所做的罪，还有骄狂心所做的罪，这个罪亦依止骄狂心。骄狂心一灭，骄狂心所做的罪亦一时灭了，而骄狂心灭了之后亦永远不会再起。所以若那个心空了，罪亦会跟着没了，这个才叫做真真正正的忏悔。忏即是忏除以前的罪，悔即是永远不再造罪。如果我们一路忏悔又一路造罪，即是我们不肯空了我们的贪、嗔、痴、妄想心，叫做忏而不悔，不叫做真忏悔。我们忏悔一定要忏到个贪心空了，没了贪心，不再做贪罪，忏到个嗔心空了，没了嗔心，不再做嗔罪，有忏有悔才叫做真忏悔。有忏无悔不叫做真忏悔。所以我们忏悔业障是忏悔造罪的心，造罪的心空了，以前所做几多罪都会消灭了。究竟怎样可以空了我们的妄想心呢？普贤菩萨说，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众罪如双露，唯日能消除，是故应自心忏悔六情根。刚才我们讲过，妄想令我们造罪，所有一切业障都是由妄心而生起。我们有贪的妄想就做贪的罪，有亲的妄想就做亲的罪，做了罪之后 如果我们想忏悔，令业障彻底消除的话，普贤菩萨就教我们端坐念佛相，这个是礼忏的一种。上来发怒忏悔是事忏，端坐即是结跏趺坐，结跏趺坐之后就看一下诸法的实相，叫做端坐念实相。诸法的实相是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迷的时候有生灭，所以见到罪有生灭，悟的时候生灭的妄想心空了，罪亦空，迷的时候一切法有来处有去处，所以见到罪亦有来处亦有去处，悟的时候一切法无来处无来处亦无去处，见到罪无来处罪就灭，所以话众罪如双露，为日能消除。实相智慧就好似太阳咁，太阳一出就能够消除双露，实相智慧一现前就能够消除无始劫以来一切的罪。因为贪嗔痴我们才在造罪，如果没有贪嗔痴就没有罪，所以罪无自性，由贪嗔痴而来，贪嗔痴亦无自性，因心而有，心又因外境而有。心是指我们的妄想心，妄想心就好像大海的波浪，因风而起，被大风一吹就有波浪，如果没有风就没有波浪。风是指境风，境风一吹就起贪嗔痴的妄心，贪嗔痴是烦恼，烦恼是因为我见而生起，我见由着相而来，一着相就有我见，着相是由执着而来，如果你没有执着就不会着相，没有执着亦没有障碍，一有执着就有障碍，一有障碍就有痛苦，如果没有执着就没有痛苦。凡夫执着的什么呢？凡夫执五蕴为我，于是有我见，因此就引起很多是是非非。如果破了我执，没了我，谁去受果报呢？无始劫以来的业障一时都灭尽，业障消除就见法身，就能够证入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就是华藏世界，所以说四生九有同登华藏圆门，八难三途共入毗卢圣海，一啲都唔难做到，只要我哋破咗执。原来执着是一切罪的根源，所以普贤菩萨好慈悲，教我们忏罪最好由自己的心忏起，业障忏悔清净之后，法眼亦清净，那阵时一切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功德我都见到，见到之后就会随起，所以第五个行愿就是随起功德。随起功德有浅有深，见人有功德而只是生个欢喜心是属于浅，见人有功德而想下究竟怎样可以成就这个功德是属于深。随即是随顺，随顺其理而欢喜其事就是随喜，随顺一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慈悲喜舍的道理我都了解明白，如果有机会我都能够做到就叫做随喜。随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如果你对别人所做的善事你不了解明白， 反而生起怀疑的心，以为他别有用心，你又怎会随顺别人的善事功德而生欢喜呢？你甚至可能会反对，如果别人做了善事，你了解明白到这件是能够利益众生的善事，而且你又知道别人是经过一番辛苦才可以成功，当他成功了这件功德，你心里面生欢喜，就好像自己成功了这件功德一样，这个才叫做随顺别人的功德而生欢喜。甚至别人做功德的时候，你清楚明白到这件是利益众生的好事，你又知道这件功德需要很多人帮忙才会成功，而你毫不犹豫欢欢喜喜地走去帮忙，就好像今次法会的义工一样，这个亦是随喜功德。同样今晚来听经的大众，除了有听经的功德之外，亦有随喜的功德，因为听经的人是影响众，你来听经影响到别人亦来听经，甚至有些居士还带埋啲初发心的人来听经，所以听经的影响众亦有随喜的功德。究竟怎样才叫做随顺别人的功德而生欢喜呢？例如有人想出家，你一听到别人出家就立即生起一个疑问心，不是生起一个欢喜心，你怀疑他是不是因为失恋而出家，又或者是受了其他打击而出家，你生起的不是欢喜心而是疑心，因为你不明白所以你就怀疑，而是五顿屎之一，可以遮蔽你的心性，使你永不能明心见性。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如果你放不下这个五欲六尘的世界，就算你受了怎样大的打击，你都不会出家。如果你觉悟到五欲六尘是幻化，是无常，你就会舍弃无常而寻找永恒的常。什么是常呢？法身就是常，见到自己的法身就是正到真常，见法身的福不是世界上无常的福可以比得上亿亿万分之一。所谓善哉大丈夫，能了世无常，弃欲取离缘，稀有难思议。若果有人出家，地行夜叉、空行夜叉以及天人都会欢喜，都会宣扬话某某人于今日出家，先由地行夜叉唱给空行夜叉知，由空行夜叉唱给四天王天知，四天王天唱给偷离天知，一层一层天咁唱上去，唱到他化自在天的时候，他化自在天魔一听到就恐怖起来，魔宫亦会震动。如果我们清楚明白到别人是因为想求了生死，想逐佛为命，使到佛宝、法宝和僧宝不会断绝而出家，我们就会随顺他的智慧选择而生欢喜，又随顺他出家的功德而生欢喜，就是随喜功德。所以随喜功德不简单，其实随喜即是识会做的解，不是口讲随喜而心里面一无所知。首先是随顺他的道理，一随顺明白了就生欢喜心，你未明白你不会生欢喜心，一随顺明白了之后就会生欢喜心。虽然诸佛菩萨的功德我未学到，但是已经先行悟到他的道理，在理上随喜，等于我们学裁剪，虽然我还未曾做过一件衣裳出来， 但是我已经明白了裁剪的道理。见到有人做了一件衣裳出来，你为他生欢喜，是礼上随喜。如果你参与整个功德过程，是属于事上的随喜。我们今天随喜别人的功德，终有一日我们自己因为今次的随喜心，令我们将来亦都成就同样的功德。例如你见到别人出家，你个心随顺他出家的功德而生欢喜，终有一日，或者是今生，或者是来生，你会实现出家，而且你出家的时候很顺利，不会有任何障碍。释迦世尊想出家的时候，虽然他的父王阻止他，但是四大天王捧着释迦世尊所骑的马的四只脚，漏夜越过城墙而出家。这个是因为释迦世尊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时时随喜别人出家的功德。又例如你诵妙法莲花经的时候，诵到受记品，见到大阿罗汉以及其他声闻弟子受记将来成佛，你生起一个随喜心，将来你都会受记成佛。我们随便在任何一部经里面都可以看到随喜功德的功德很大。例如《妙法莲花经》里面有一品叫做《随喜功德品》。释迦世尊说，如果任何有智慧的人听闻到《妙法莲花经》，明白了解经中的义理以及功德，明白了之后随顺而生欢喜，不但随喜，还辗转地教人，或者讲解给人听，又或者教人读，其他的人听闻之后亦随顺而生欢喜，亦辗转地教其他人，这样一个教一个，直至第五十个人，第五十个人的随喜功德胜过令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的众生正胜果。又或者在讲法花经的法会里面，有人来想听经，但是没有位坐，你为了令他不要退心，于是起身让个位给他坐，你不但随喜这个法会，而且还让位给人坐，成就别人听经的功德，令你将来得转轮圣王的宝座。又例如你诵地藏经，知道地藏菩萨时时在地狱里面救众生，你随喜地藏菩萨救地狱众生的功德，你可能因为随喜而发大心，发愿去救苦恼的众生。这个因为随喜功德而发的大心，使到你早日成佛。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可以破除我们的疑心、疾忌心和骄慢心。凡夫是很奇怪的众生，例如阿甲和阿月，本来大家都不相识，但是如果阿甲听到有人赞阿月怎样有智慧，又怎样慈悲，时时为大众服务，阿甲就会很不高兴，甚至生出一个嫉妒心，不喜欢听到别人称赞阿月，又由嫉妒心而生出一个我慢心，觉得阿月就算真是有智慧都不及我智慧高，就算怎样慈悲都不及我大慈大悲。这个嫉妒心和我慢心既可报亦可悲。可报是因为嫉妒和我慢首先就令到自己不开心，而且还会生出很多烦恼，例如想办法破坏别人的好事，又或者背后毁谤人，又因为我慢的关系，明明自己有错都不肯认错，使到自己越错越深。可悲是因为嫉妒和我慢会遮盖了我们的真心，使我们不能够明心见性。唯有随顺别人的功德而生欢喜，才可以破除我们的嫉妒心和骄慢心， 如果你嫉妒别人有辩才，你永远不会得到辩才。嫉妒别人相好庄严，你将来会好丑样。嫉妒别人布施，你来世贫穷，兼且没有人帮你。所以嫉妒心和我慢心一无好处，何况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大家各展所长，各尽所能，你以你的才能利益众生，我以我的才能利益大众。所以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教我们要随喜诸佛菩萨、二乘人以及六趣四生的功德，即是说十法界的功德我们都要随喜。诸佛菩萨从最初发心为了成佛而很精进地修福修慧，而且还不惜生命地修一切难行苦行，成就种种波罗蜜门，直至成就佛果菩提以及涅槃之后分布舍利，这些所有的功德我们都要随喜。一切声闻闻佛音声而悟道，从因至果，所有功德我们都随喜。一切缘觉因十二因缘而悟道，从修因至到正果，所有功德我们都随喜。甚至六趣四生所有功德我们都要随喜。六趣是指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天分欲界天、色界天和无色界天。欲界天是修十善，我们随喜六欲天的十善功德。色界天除了修十善之外，还修四禅定，我们亦随喜。无色界天修四空定，我们亦随喜。人的世界更加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随喜。随喜别人出家，随喜别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随喜别人坐禅，随喜别人修智慧，随喜别人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、广修供养、忏悔业障，随喜别人讲经，随喜别人依教奉行，随喜别人放生，随喜别人求生极乐，随喜别人持咒。只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就会发觉周围有很多事物是很值得我们去随喜的。阿修罗这么喜欢打仗，我们又随喜他们的什么呢？随喜他们有天的福，又随喜他们曾经修布施。地狱是极恶的众生受苦的地方，这些极恶的众生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随喜呢？当地狱的众生受苦的时候，他们都有悔恨心，悔恨从前做错事，悔不当初。这一念悔过的心就是功德，我们都应该随喜。畜生之中，例如乌鸦，是非常之懂得孝养父母，这种孝养父母的功德我们亦都应该随喜。又例如鹦鹉，你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；你教他念观音菩萨，他就念观音菩萨。他虽然是念口往，但是在白色田中已经种落念佛菩萨的种子，这个亦是功德，我们亦应该随喜。鬼道的众生，好像地藏经所记载，主命鬼王，受记作佛，坚牢地神，守护阎浮提的众生，他们的功德我们都应该随喜。你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别人的功德不会减少，而你又有随喜的功德，何乐而不为？何必嫉忌别人，破坏别人的好事？别人的好事你未必破坏到，而你首先已经做了业，何苦呢？佛教僧团里面有一句说话， 若要佛法兴，必须增赞增。这句说话如果用在全人类，就应该改为，若果想全人类和睦相处，就必须互相随喜功德，互相表扬别人的功德，就算是一丝毫那么小的功德，都要随喜，都要表扬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很祥和，这个世界就是人间净土。上来所讲佛菩萨的功德，我们应该要随喜，不但随喜，还应该请诸佛菩萨说法，教我们修行。所以随喜之后，就要请转法轮。第六是请转法轮。花严经话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为莫能了，譬如暗中宝，无灯不可见。这句偈的意思是，若果没有人讲解佛法，无论几咁聪明的人，都不会明白经中的真实意，就好像是黑暗中的宝藏，若果没有灯光照明，就算有一对明亮的眼睛，都见不到宝藏。灯光就是代表说法的人。佛出世间主要就是为了说法，所以当每一尊佛成佛的时候，梵天王就会立即请佛转法轮。请转法轮是属于劝请的行愿，能够消除我们多劫以来毁谤佛法的业障。大乘菩萨为了怜悯众生，亦为了自己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，所以时时请佛转法轮，自利利他。